他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没有比丘啊，比丘在中国就断绝了啊？为什么？比丘戒一定要五个真正比丘传授，这是最少的。如果原具足，一定是十个比丘，三思其真。这实在世间没有那么多比丘呢，那是三思两位来作证。啊，但是南宋之后比丘就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人能传比丘戒了。弘一大师对于藕益大师非常尊敬，藕益大师这个说法他老人家完全接受。早年他住在南普陀啊，厦门，他跟新加坡的语言很深啊，跟广洽法师是好友啊。啊，来到新加坡就住在广洽法师这个道场，占卜园就在我们这个旁边呢。啊，走路啊，大概三四分钟就走到啊。啊，弘一大师常常告诉学生，比丘戒要不要受呢？要去受，但是自己一定要清楚有名无实，不要自称为比丘。如果自称为比丘，变成妄语，大妄语啊！为什么要受呢？受了比丘戒之后，你去研究比丘戒律，避免畸形啊！你要不受比丘戒，是看比丘的戒律，别人要嫌弃你，要批评你。啊，形式上受了戒之后，教导你去学戒，真正做到一条，你就受了一条了；做到两条，你就受了两条了。这是真的。我最初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家居士啊，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跟我谈戒律，佛家戒律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话我们仔细想想，他是多么痛心多么难过说出这么一句话了。戒律没有了，大家学佛都把戒律抛弃掉了，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你想受比丘戒，到哪去受？世间没比丘了。所以讲， 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叫我学戒。啊，他说，你做到一条，做到不杀生，这一条戒你就得到了。啊，什么是戒体呢？心里头真正觉悟过来了，从今天起，对于一切有情众生，决定没有恶意去伤害他的生命。啊，这个觉悟，这个认知叫戒体。啊，真正觉悟了，决定不侵犯别人的财物，决定呢不占别人丝毫的便宜，这个念头不生。这是不偷盗的戒体啊，自自然然呢，你不会犯过啊，你没有这个认知啊，没有这样的心念，境界现前还会起心动念，纵然没有行为，起心动念已经破戒了。戒律非常细密呀，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形式上受了戒，认真努力去学习，啊，学习如果你要能够掌握到总的纲领原则，戒律就不难吃了。总的纲领原则就是前面讲的七种罪身，印光大师四句偈总纲领总原则，佛经里面所说的啊，四句偈那也是佛家的发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不是一尊佛的教诲啊，诸佛是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不离开这三个原则，这三句话了，总纲领总原则。我们要能够抓得住啊，但是佛祖啊，不管怎么说法说的不一样，你仔细一观察，那个意思完全相同啊。从这个地方存心 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观念改过来，然后这些细节很容易修修，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不难克服难克服在哪里呢？你没有认知这个认知，张家大师讲的看破，你没有看破，所以你放不下你不能落实如何能放下呢？看破就放下了，看破难啊，看破是智慧啊，放下是功夫啊。要看破，只有一个途径：读经、听经。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看破就是觉悟了，明白了。你果然觉悟，果然明白了，那个放下还得人劝吗？不需要了，自自然然就放下了。没有明白，没有觉悟，那个放下好难过，好不容易这个事情啊，就像有一些小朋友3、4岁的小朋友，他很喜欢穿他那个花衣服，你要把他脱下来，又跳又闹，死也不肯脱下来，看不破如果真看破了，这个衣服脏了，换下来洗洗，更换一件好的。他很快乐的，不要别人脱，自己也不脱掉了。迷之造成的错误所以。化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方法妙极了这三福就是第三福劝进行者就是与一些同参道友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研究讨论当中，教学相长，真的会有很大的进步你学了，你没有机会给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学的再多，古人所谓闭门造句，孤陋寡闻你得不到启发跟大众在一块你讲这一段，讲这一部，别人听了，提出一些问题来向你请教。所提的问题是对自己的启发从这些地方把自己的境界大 幅度的向上提升，教学相长啊。学生得利了，老师也得利了。学生教老师，老师老师教学生呢，学生资助老师。师资之道啊，相辅相成啊。啊，这古时候啊，有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的。古时候教学都是义务的啊，所以三家村的私塾先生呢，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虽然人家不重视，他所累积的功德是世间任何行业不能跟他相比啊！这一生虽然穷困潦倒，来生的大福报啊！啊，为什么他做了一生好事情，教年轻人呐、所教的教材都是圣贤的典籍，他每教一遍自己就温习一遍，温故而知新。生活清贫，不贪不嗔不痴，他乐在其中。他把他的期望，把他的志愿寄托在下一代，为社会为众生做育人才。这个工作很伟大了啊！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所以我对于从事小学教育的那些老师们非常尊敬。我对他们赞叹了，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说实在的话，关键在他们，他们能把底下一代教好，国家社会一定安定兴旺。当然教育这桩事情一定要家长跟老师密切配合，让这个学生懂得孝亲，懂得尊师重道。到中学大学习气已经养成了，比较困难了，关键在小学。 所以在古时候，这个学生成就了，成名了，考中状元了。这个考中状元之后，他就有两件大事，立刻要去办。第一个要去谢祖宗，回家去祭祖。这上报四重恩呐、不忘祖宗之德了。为什么呢？从前人晓得科举功名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那个老道就讲得很好啊，你命里头该不该中是命，不在乎你文章好坏，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命啊？这个命呢，是你祖宗有没有积德，你自己有没有德行，祖宗积德，自己也有德行，你命里头该中啊。文章再好，祖宗没有积德，自己也没有德行，多次参加考试都落地。所以考中了，回家第一个记住啊。第二桩事情呢，接着拜老师，感谢老师教诲之恩。拜哪一个老师呢？启蒙的老师。你们想想看，这味道。启蒙的老师可能是个穷秀才，真的，那一点都不错。他的学生今天高中状元了。古时候这个社会的人情味呀，现在没有了，别说是见不到了，听都听不到了。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有说书的啊，说唱艺术里头有说书的啊，讲故事会讲到这些地方啊。我念小学的时候，茶馆里面呢都有说大古书的这些人啊。我最近打听了一下，听说北京还有啊，大家一面喝茶一面听说书啊，说完之后随便的给几个铜板。那是教育啊，很好的社会教育，所说的内容都是因果报应，忠孝节义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所以因果不能不信啊，能深信因果，持戒不难了。戒律在佛法里面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呀叫律仪戒，这个是有经文的，啊，律就是戒律，有文字记载的，有条文的。仪是威仪，日常生活当中的规范也有记载的。啊，那像我们最常见的啊，沙弥律仪，前面十条戒是属于律，后面24门是讲威仪，律仪戒啊，比丘戒里面250条，真正讲戒律只有13条。前面13条是戒律，后面是属于威仪。啊，这些都是属于律仪戒。第二一类呢，叫摄善法戒，这个戒律是没有。佛没说到的啊，但是诸位要记住，佛讲的总纲领、总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讲的原则。你想一想，这一桩事情是善还是恶？啊，譬如很多人讲。这个抽烟戒里头没有啊？是的，这个律仪戒里都没有啊。那抽烟不算犯戒啊？摄善法戒里面，你想想，抽烟对自己有没有利益啊？如果这个是不善的，佛虽然没有说，我们自动要把它戒除。这就对了。啊，这个范围就广了。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呀，去辨别。对自己身心有利益的，善的。啊，这一条主要是对自己，确确实实能够帮助自己身心清净的，啊，帮助自己远离障碍。啊，佛虽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做啊。第三种啊，叫摄众生戒。换一句话是利益众生。佛虽然没有说，这个事情对社会大众有利益。一定要去做啊！啊，佛没有讲的很多啊，49年哪能讲得完呢？ 时间太短了。你要懂得原理、原则，要抓住纲领。啊，清凉大师在这里说的，摄善呢，得净身果。啊，这个六仪摄善，这两种啊，得清净身啊。实在讲，得清净身，帮助你得清净心。你想想看，心不清净，身怎么能清净？但是身清净，会帮助你心清净，远离一切不善的外缘吗？啊，得清净身果，摄众生戒呢，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境界跟前面一样啊，遍十方啊！啊，你看那偈颂第三句讲啊，故何净身遍十方？扑灭世间诸众苦啊！啊，这个就是三句境界效果啊，所以戒是清凉啊。一般人嫌戒太烦了啊，有人说吃人的戒律，这大概是套一般人反对儒家的，儒家讲理啊，理太繁琐，是吃人的礼教。这个都是错误的见解，误导了社会大众啊，造作罪业不轻啊。所以菩萨起心动念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但是要真正利益众生，自己先要修成一个好的形象，严持戒律，才是标准的好形象啊。为什么呢？戒律是佛的日常生活行为啊，佛这种日常生活行为是出自于自然的。换一句话说，是圆满性德的流露。自信纯善，连我们中国古时候教儿童三字经，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所以是从自信本善里面流出来的行为，就是这样子的啊。啊，确确实实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是哪个人制定的，自然的。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子。你把它从生活当中记录下来的时候，哦，佛是这样做的，我们要跟他学习， 他自然，因为他的本善流露出来了，我们的本善被埋没了，啊，被烦恼习气盖覆住了，透不出来了。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是学习我们自信的本善流露出来啊，是自信的性德流露出来。所以佛教我们非常尊重，非常佩服，它不是牵着人鼻子走，高明极了，全是自信流露。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诸位同学，请看《法界菩萨赞颂》第三首，往昔修行忍清净，性皆真实无分别，是故色相皆圆满，放普放光明照十方。这个第三呢，是忍辱度。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简单的说明忍辱的定义：堪受诸法，未能忘怀，明知为忍。这个是就僧人来讲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人事物，这就是经上讲的一切诸法，没有能够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忍呐。如果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忍字也找不到了。那么由此可知，忍辱波罗蜜是对九界凡夫所说的。这一条在菩萨修学过程当中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金刚般若里头看到，佛告诉我们，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了，首先是布施啊，可是你的善福要能够保住，那要靠忍辱。如果不能忍，你所修集的功德保不住啊。 啊，福德没问题，功德保不住。啊，我们想到啊，从前有个故事，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见到梁武帝啊。梁武帝在大魔祖师面前夸耀他的功德啊，他一生确实是佛门的一位大护法啊，以他的地位权势啊，为佛教建立道场，就是建立寺院庵堂，大大小小480座啊，照顾出家众几十万人啊，这是我们佛门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位施主啊，啊，大魔祖师来的时候，他向他夸耀，我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功德大不大？啊，大魔看起来是个老实人，啊，不懂得察言观色，说了一句老实话，说并无功德。这梁武帝这是满心欢喜呀，被大魔祖师是浇了一盆凉水呀，所以对大魔这个人呢非常冷淡，不肯帮助他了，不肯扶持他了。如果大魔那个时候要能察言观色啊，说一点善巧方便讨讨梁武帝的欢喜，我相信啊，梁武帝会得他大力的扶持啊。但是祖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实话实说，绝不攀援啊，宁愿到善林寺、少林寺去面壁9年，也不愿意讨好梁武帝，值得我们后人效法了。梁武帝如果要问我的福德大不大，福德很大，他修的是福德，不是功德。为什么？我们在此地看到了，功德要具足，其最深。梁武帝这种布施里头不具足其殊胜呢？没有清净心，啊，还有傲慢心夹杂在里面，有染污，有不平，有愚痴。所以他修的是福。